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欧洲能源公司响应制裁，埃尼集团停购俄油，美乌加强情报分享，俄军缺失安全通讯管道，美众议院批准大型支出法案，援助乌克兰136亿。中共运8反潜机月初坠南海，台国安局证实。欧议会通过报告决议案，与欧台合作对抗假信息。韩国新当选总统尹锡悦话，落实政权交替。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礼拜三表示，公司已经暂停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并有可能以非洲资源来替代一部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据路透社报道，跨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埃尼集团礼拜三在电子邮件评论当中表示，埃尼集团已经暂停了有关从俄罗斯采购石油及石油产品等新合同中的这一项条款。在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伴随着西方的制裁，埃尼集团已经冻结了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资企业。但是这个集团还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有长期的照付不二合同。礼拜三较早时候，当被问及如果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收紧，那这个公司将怎样处理这些合同的时候，埃尼集团表示，他将完全尊重欧洲和意大利机构做出的每一项决定。目前美国正进一步加强与乌克兰的情报分享，而俄军的加密通讯方式因为没有网络而出现局部停摆。连日来，乌克兰能够有效打击俄罗斯的军队、补给、杀手以及间谍等，据信与美国提供的情报是很有关系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上个礼拜修改了五角大楼和间谍机构向乌克兰政府发送情报数据的现有指南，以便为信息共享扫除程序障碍。报道引述不同知情人的话讲，原有的程序障碍来自于几方面，一是分享情报数据的同时需要删除它背后的线索来源，而是分享实时目标数据的同时还要小心避免等自己卷入冲突，这个令到五角大楼非常头痛。三是向乌克兰发送情报的同时有律师令到过程和步骤拖延。报道虽然没有提及如何修改指南的细节，但是相信这种改进会令到美乌双方的情报分享能够进一步加强。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三批准了一项庞大的支出法案，向遭受重创的乌克兰及他的欧洲盟友提供136亿美金的援助。这项对乌克兰的援助属于 1.5 万亿美金拨款法案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法案获得通过，两党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民主党赢得了重要的国内倡议，共和党人则实现国防经费提升。另外，民主党人亦放弃156亿美金的 COVID-19 援助计划。预计参议院将在今个周末前批准法案。目前美国政府的资金到期时间是今个礼拜五的午夜。众议院亦单独批准了一项拨款措施，令到政府资金维持到下个礼拜二。民主党表示希望下个礼拜在单独的立法当中重新审阅 COVID-19 的援助计划。佩洛西话俾记者知，在未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我哋所有人都必须做更多嘅嘢嚟帮助乌克兰，并且在战后逐步帮助佢重建。据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礼拜四证实，中共一架运8反潜机喺今个月上旬在南海发生坠海意外。三月八号，越南军事记者 Don Dong 喺推特爆料，中共一架运8反潜机一号在南海疑似发生坠海事故。中共军方三号宣布，在一至二号期间在南海演习。中共海南海事局四号宣布，从四号到十五号在南海实施军事训练，并警告船只不要进入。 陈明通认为，中方连续两次以演习为名义嚟掩盖搜救行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礼拜四邀请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安局长报告俄乌战争其近期台海周围形势延色和因应。陈明通说，中共持续以海警法为基础，授权海警可以武力执法，在东沙、南沙积极运用海警强势执法，谋求扩大对争议海域实质的管控。他并且证实，中共一架运八反潜机三月上旬在南海坠机，并且在邻近海域发布禁航区从事搜救和一些军事训练。礼拜三，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的报告决议案，内容提到台湾长期面对中共资讯操控，呼吁欧盟和台湾合作对抗假讯息。欧洲议会全会9号以552票赞成、81票反对、60票弃权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政策建议报告决议案。报告强调，台湾处于对抗中共等信息操纵的前线，所以建议欧盟执委会参考台湾成功经验和做法，鼓励欧盟及其会员国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共同对抗第三国的恶意假信息攻击，并且支持欧盟和台湾提升官方、民间团体及智库学界的多元合作交流。决议同时强力建议欧盟在台湾建立反制假信息中心。中华民国外交部10号亦都表示，对于欧洲议会高度推崇台湾，并盼望加深台欧盟在对抗假信息领域的交流，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在3月9号举行的第20届韩国总统选举当中，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以247,077票的优势当选下届总统。他在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表示，会关注民生并落实政权交替。第二十届南韩总统选举正式投票从3月9号上午6点至下午7点半进行。选民可以在全国14,000多个投票所进行投票。之后，全国251个开票所在晚黑8点10分左右进行开票。同2012年大选以及2017年大选开票率不足一半的情况下，就能够确定当选者不同的是，由于这一次大选当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尹锡悦的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所以直到开票率超过94%的凌晨3点半才确定尹锡悦当选。从最终的开票结果来看，尹锡悦以16,394,815票当选，李在明获得16,147,738票，两个人的差距是247,077票，刷新了历届总统选举票数差距最少的纪录。何锦丽访华沙，陷美拒转交波兰战机给乌克兰的风波。白宫说，中俄散布谎言或为俄发起生化袭击找借口。美众议院通过对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禁令。俄乌外长开战后首次面谈，安塔利亚国际外交论坛将揭幕。美众议院通过支出法案禁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因疫苗规定，早高域乔科维奇缺席美网公开赛。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华沙，多谢波兰接纳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难民。但在他还未离开华府前，就出现意外转折。现在陷入怎样将波兰俄制战机交给乌克兰的外交风波。与此同时，美国运送两个爱国者飞弹连到波兰，用于防御北约盟军可能面临的任何威胁。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9号表示，贺锦丽今次行程并不聚焦于战机议题，这件事将透过军事管道处理。 贺锦丽预定10号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同波兰总统杜达会谈，并同逃亡到波兰的乌克兰民众见面。在华沙期间，他亦会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特鲁多今个礼拜在欧洲访问乌克兰的盟邦。另外，贺锦丽11号将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会见罗国的总统约翰尼斯。在波兰和罗马尼亚期间，预计贺锦丽将借机强调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以及继续提供乌克兰人道与军事援助的必要性，同时亦继续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提供乌克兰军援。正在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指责美国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从事生化武器活动，中共官方亦都应声附和。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谴责俄罗斯对于马里乌波尔市的一家妇产医院的野蛮轰炸。随后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共指称的美国在乌克兰有生化武器实验室的讲法是荒谬的舆论宣传，而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在为嫁祸乌克兰做准备。据《每日邮报》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个礼拜之后，俄罗斯野蛮袭击包括基辅、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大城市，遭到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这个时候，俄罗斯和中共散布美国政府全权控制乌克兰的生化实验室，并且在那里从事生化武器实验的谣言。普萨基和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三都否认了这种讲法。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次务卿路兰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担心乌克兰境内的生物研究设施可能会落入俄军手中，并在乌克兰境内发起化武袭击后将罪责嫁祸给乌军。星期三，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禁止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的法令，现在法案已经提交给参议院。之前拜登总统签署了一份命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某些成品油、液化天然气以及煤炭等，但这项法案更进一步，还鼓励采取行动重新审视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并且引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加强对俄罗斯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这项立法的早期版本还包括一条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的条款。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个条款引起白宫的关切，最终将它删除。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中的首席共和党议员海文·布雷迪表示，修订后的立法是一项效力较弱的法案，不过他相信这个可以令到法案获得两党的支持。帮助起草这项法案的德州众议员卢埃德·杜格特承认，为了阻止俄罗斯入侵而实施的禁令导致美国国内油价可能上升。俄罗斯出口的石油约占欧洲石油进口的三分之一，但只是占美国总进口量的不够10%。乌克兰、俄罗斯及土耳其外长会议10号登场，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都在9号率团抵达土耳其，这个亦是乌俄开战以来两国外长首度面对面会谈。而安塔利亚国际外交论坛则在11号到13号举办。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是乌克兰的盟友，而且在开战之后向乌克兰提供作战无人机，但同时以维系和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因为土耳其在旅游业、小麦、能源供应方面都依赖着俄罗斯。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表示，期待这一次会谈能够成为乌克兰走向和平稳定的重要一步。自从2月24号俄国宣布对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之后，期间经历3次谈判都未达到预期。虽然双方在开设人道走廊一事取得成果，但并未明显改善紧张局势。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总统埃尔多安9号表示，希望在安塔利亚的会面能够为俄乌实现永久停火打开大门。 美国众议院9号晚间通过$15,000亿的2022财政年度综合支出法案，其中一项条文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盼望将中共台湾切割。支出法案跟着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表决，通过就能够送出国会，递交给拜登总统签署后生效。在美国国务院拨款的部分，法案囊括一项去年7月由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夏波、菲利等提出的有台条文微修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制作、采购或者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社经体系与台湾当局所管理岛屿的地图。条文的最初版本明确禁止地图将台湾划成中国一部分。去年7月28号被纳入2022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当时获得众议院通过。国会后来未单独处理国务院拨款法案，而是将各部会拨款法案集结成众议院当晚通过的综合支出法案。塞尔维亚国际网球巨星祖高域·乔科维奇星期三表示，他不会参加美国加州和佛州的公开赛，因为他没有接种疫苗，无法赴美。根据美国 CDC 规定，如果非美国公民没有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就不能够登陆美国本土。这个意味着祖高域不能够参加这两个公开赛事。祖高域·乔科维奇在1月的澳洲网球公开赛上被禁止入境，成为全球头条新闻。当时澳洲当局拘留了他，并且因为他违反接种疫苗令而将他驱逐出境。虽然他事先提交 COVID-19 测试结果显示他已经从染疫中恢复，获得有效的入境资格。在1月无缘澳网之后，祖高域·乔科维奇透露，为了避免接种新冠疫苗，他宁愿错过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他2月在接受英国广播电台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出于他对疫苗的立场，缺席比赛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但他强调尊重所有疫苗接种者的决定，同时辩解说自己从来没有倡议反疫苗。